美国与盟友共同推出新一波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批准对台军售，确保爱国者防空系统战力。上海封城引发外界质疑习近平的决定是否基于真实信息。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俄军在基辅郊外布查镇滥杀平民的画面曝光，引发公愤之际，拜登政府推出了新一波对俄制裁，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星期三，美国与七国集团还有欧盟国家共同推出了新一轮对俄制裁，除了加重金融制裁之外，还将制裁俄罗斯高官的家属，包括普京的两名女儿。此外，国安会表示，美中高层官员已就对俄制裁进行过一系列的协商。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白宫国安会呢，在星期三上午召开了背景简报会，向记者们来介绍本次美国与盟友们共同推出新一轮对俄制裁的五大面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加重金融制裁，包括制裁俄罗斯最大的这个财政机构 Server Bank， 还有最大的私营的银行 Alpha Bank。那么此外呢，在第二点则是要禁止所有的对俄罗斯的新投资。那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与俄罗斯的国营企业交易，并且冻结其资产。那目前呢，有超过600家的私人企业已经主动撤离了俄罗斯。资深官员表示，这个新的禁令将会让俄罗斯无法弥补既有的损失，让他们经济的洞只会越来越大。那么在第三点呢，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星期一开始，美国财政部已经截断了俄罗斯偿付债务的管道，那么将会让这个俄罗斯无法在美国司法管辖权以下的资产无法动用。那这将会大幅的提高俄罗斯债务违约的几率。那如果普京开始通过其他的金融管道，那这样子做法将会大幅度的限制他资助这场战争的能力。资深官员也点出呢，俄罗斯现在的通货膨胀已经飙升了15%，预计将会飙破20%，而俄罗斯利率已经拉到20%了。那么今天宣布的新制裁将会进一步的阻碍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这场普京的战争意味着未来的俄罗斯人只能够买山寨的手机跟山寨的服装，而俄罗斯过去15年的经济所得都被抵消，生活水平也将退回1980年代的苏联模式。那此外呢，美国也将跟这个盟友携手，把俄罗斯踢出各种的最惠国待遇的条约当中。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特别强调了这一次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的严重影响。我们看一下沙奇在白宫怎么说。
A part of our objective is to force them into a place where they are making that decision. But we've seen Russia's economy collapse by 15%, wiping out the gains it made in the last 15 years. Inflation is spiking up to 15%. Russia is set to lose its status as a major economy. And our objective is to implement those consequences, to mak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President Putin to fund the war. And we're seeing the direct impacts of that already.
那白宫国安会的官员也表示呢，这个第四个制裁的第四个面向呢，则是要来制裁俄罗斯寡头与高官的家属。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发现俄罗斯的这些寡头很多人本人啊名下是并没有财产的，而是把财富都藏在家人或是子女的名下。那拜登总统星期三呢，在会见工会领袖的时候呢，也在强调了对这个俄罗斯的新制裁，并且说呢，俄罗斯寡头多年来不但是剥削了俄罗斯的民众，还资助了这个普京的战争。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We, along with our European allies, are adding the names of the list of Russian elites and their families that we're sanctioning. These oligarch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re not allowed to hold on to their wealth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keep these yachts wor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heir luxury vacation homes, while children in Ukraine are being killed,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every single day.
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呢，则是向记者们证实，普丁总统两位成员的女儿玛利亚以及卡特琳娜呢，都在本次的制裁名单上面。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玛利亚先是嫁给了一名这个荷兰的商人，而卡特琳娜现任是莫斯科大学复杂系统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说呢，第五个这个制裁的面向，就是要来进一步降级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除了之前跟欧盟已经合作的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跟煤矿的进口，在欧盟呢，在接下来几天会有更多相关的宣布。那么在国安会的简报会上，资深官员也告诉记者，针对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出口管制等制裁措施呢，美国与中国政府在最高层级的官员已经做了一系列的私下的协商，并且呢也向中方清楚说明，协助逃避或者是弥补制裁的损失呢，对中国将造成之后果。那不过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中方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但是呢，美国会持续的密切关注。而资深官员呢也回应了美国之音来询问他的问题，美国之音是问这白宫的国安会说呢，中国是否也正在学习西方如何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那么在未来有可能加以破解。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中国的经济繁荣是源于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还有金融体系接轨，只要中国持续跟世界接触呢，美国也会与中国接触，而美国的筹码呢是为了捍卫国际的准则而动用的。他并且举了乌克兰危机为例，说呢，美国在告诉俄罗斯不能够军事侵犯邻居的边境，不能压制他们的自由意志，各国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道路，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这个是美国来动用所谓严厉制裁的条件。而美国传达给中国的讯息就是，美国要求中国要来够尊重这些原则。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并向国会作出报备。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4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军售案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训练、策划、部署、操作和维护，并提供相关的设备、零部件和后勤支持。声明表示，相关的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台湾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但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称，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批准的第三项对台军售案。台湾政府对此表达诚挚感谢，台湾也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国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与稳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二在新加坡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分离，而是计划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在被问及美国是否将与中国经济脱钩时，戴奇表示，他专注于美方尝试要改变的事项，这些变化并非停止贸易或贸易分离，而是为贸易带来改革并提供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戴奇目前正在对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重点是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承诺，并商讨美国所计划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4月5日推进了数项涉及俄罗斯的法案，其中一项将要求国务院就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以及中国是否为俄罗斯提供了任何援助提交评估报告。法案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的30天内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是否提供了俄罗斯任何援助或者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并要求国务院之后必须每90天对报告进行更新。提出法案的联邦众议员巴尔指出，美国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国正在对俄罗斯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美国白宫官员日前表示，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的过程中被幕僚误导，导致他不明战况真相。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应对新冠疫情上，是否也有被幕僚误导的情况？ 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近来就此问题采访了多位专家，我们来请方斌谈谈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你好，皮章。
方斌，我们最近是听到了很多讨论啊，都在对比习近平和普京。有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两个人都存在被身边的人误导或者是隐瞒的这种问题。那习近平近来在处理中俄关系还有在抗击疫情这两件事情上的做法，是不是加剧了外界的这样的一种怀疑呢？
是的，习近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20天与普京一起宣布两国无上限战略合作，结果呢，俄军的表现是非常的糟糕，乌克兰呢是顽强的抵抗，而西方的严厉制裁都使得习近平陷于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应对传播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现在在上海的肆虐的时候呢，他依然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不动摇，甚至下令各省出动大批医护人员到上海实行对感染者无差别的彻底隔离，我们看到使得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胜其扰，酿成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平章，
那习近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像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一些报喜不报忧的幕僚的误导？您所采访的专家怎么看？
曾经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过的独立历史学者高发林告诉我说，他相信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比普京的问题更为严重。他说习近平得到的很多信息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比如说对疫情下面给他报的时候呢，肯定会把程度减轻，大事化小。独立法律学者于平也说，中国的体制比俄罗斯还要固化，他用了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认知僵化来形容，就是长期的宣传洗脑使得他们对新的信息和新的思维方式不能有效的反应，甚至呢加以排斥。比如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真的相信自己的新冠防疫政策是全世界最科学最好的，而中国的小粉红呢也会坚信俄罗斯必胜，尽管俄军表现得非常糟糕。开放社会基金的创办人亿万富翁索罗斯在去年8月13号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写道，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正在失去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另外呢，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3月在这个《纽约时报》上呢也发表评论文章，称习近平跟普京是强人大傻瓜。平章，
那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
是的，我采访了长期担任这个中情局职业情报官的保罗·海尔，他认为习近平虽然可能被报喜不报忧的那些幕僚所包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或者没有办法获取真实的信息。我们来听保罗·海尔怎么说。
I don't think that Xi is ignorant of the truth. I think he's a smart guy and has many, man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ut I think that's really a somewhat independent issue than whether he's surrounded by yes men. You know, you can get accurate information even from yes men and from other sources. I think Xi was surprised by the nature and the extent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attack, the Russian attack on Ukraine. So if he thought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you know, totally informed of every aspect of that, that might have been a misjudgment.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 didn't surprise me. I don't think Putin felt the need to tell him in detail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So, I mean, whether it was a misjudgment or not, I think it certainly created a problem and a dilemma for Xi. So I guess maybe that makes it a misjudgment in part.But again, I think it's easy to exaggerate the, you know, the magnitude of these misjudgments because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urprises.
那如果说习近平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还是有渠道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的，那么在疫情的问题上呢？我们看到这次上海封城其实引发了外界的很多质疑哈，其中也包括对于习近平的决定到底是否是基于准确信息的这样的一种质疑。那你所采访的专家怎么看？
有关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呢，他就说，习近平很可能有另类的信息渠道，尽管他被一些这个报喜不报忧的官员所包围，否则你很难解释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他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封城。我们来听听胡平是怎么说的。
就光看拿这次疫情来说，那前年2020年，那不是1月23号就武汉封城嘛？你看当时 官方媒体公布的这个感染病例的数字和死亡病例的数字都非常低啊，都只有几百个，死人只有十来个啊。可是他当局采取封城这么严厉的措，空前严厉的措施啊，你要光看那当时的那感染病例和当年的 SARS 根本就不能相比，结果 SARS 也没有封城，那这就告诉我们，很可能当局有另外一种渠道啊，他获得那个消息，他就觉得情况是相当严重。你现在这个清零，他也同样的有这个问题，他知道他的疫苗效率很低，一旦你和病毒共存了，那马上就会，很可能就会疫情就会大爆发，就会有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之大，那马上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数字就上来了，死人也会死很多。
那公共卫生专家对于习近平的这样的决定有什么样的解读？
我特别关注这个外交关系协会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黄延忠，他最近在接受 SubChina 采访的时候说，在应对德尔塔病毒株的时候呢，这个清零政策其实是有效的，因为隔离措施可以比病毒传播得更快。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具有传染性强和潜伏期短的特点，这样呢就会使得识别隔离越来越困难，而且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黄延忠还说呢，中国疫苗虽然可能在减轻死亡方面有效，但是在预防感染方面是无效的，而中国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强制隔离政策，却没有对高危人群的老年人推行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政策。因此黄延忠说，不知道这是不是跟疫苗有效的这个效力有关。他说中国现在有5200万老人还没有接种疫苗。最后呢，黄延忠认为中国正在把疫情的应对政治化，他说这不仅仅是哪一种方法更有效的辩论，这更是关于两种意识形态、两套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甚至根据深圳报纸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呢，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竞争。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也认为，应对疫情高度政治化还跟秋天中共举行二十大有关。他说如果在二十大之前死了好多人，那么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就要承担责任了。平章，
是，好的，谢谢方斌的详细报道。虽然外界质疑习近平是否已经被一群只会应声附和的幕僚包围而无法获知真相，但习近平本人似乎并无意要提升自己的幕僚团队的多元化。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专家吴木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可能会更多的启用他当年在福建任职时的旧部，并且继续利用反腐作为其治理的工具和打击政敌的利器。一起来看采访的详细内容。
我们就说说这个二十大以后的这个中央高层领导的这个布局吧，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个人感觉就是，从他的这个职业轨迹来看的话，他比较多的时间在福建，然后有几年在浙江，那他很大可能性还是利用他福建的旧部。可以看出来有几个人已经是非常受重用，包括何立峰。这些人呢其实是福建上去的，那好处就是对他比较忠诚。有点点小麻烦，就是说这些官员以前主要是在福建，那福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没有广东那么开放，因为原因就是说它其实它的边上其实是台湾，所以台海局势一旦有变化，一旦紧张的话，福建的干部其实是防卫型的，防卫型的它就不是那么开放，不像广东干部。那上海浙江这一带的干部的好处在哪里呢？他一直是国际化，他知道国际经验，但问题就是如果假设他大量使用上海的干部，他又涉及到前面的一些所谓的党内帮派的一些牵制，那他现在大概率还是用福建的，小部分用他的浙江的这个旧部，那这样的话对未来来说的话不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我们也只能说观察观察。
胡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后就大刀阔斧的开始了反腐，到现在可以是已经十多年了嘛，在反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叫严惩之下，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这个贪腐好像在中国似乎是还是难以杜绝。那这次两会刚刚开过以后不久，我们注意到又有好几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落马或者是被调查了，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腐败案无法杜绝，甚至都没有减少的趋势。你觉得这根本原因是什么？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防腐其实是有一定的迹象，就是说他在福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在乎防腐了，那也就说明他可能用这个方式来巩固他的政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预测就是说他可能做防腐是做几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其实做了很多年，就是从刚开始上任到现在都一直在防腐。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力度会更大，因为那个时候落马的官员人数要多，但现在呢陆陆续续也是一样的，说明他就是把这个防腐作为一，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管制的工具，二呢他也是作为一个打击政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器。所以总的来说呢，接下去还是会有很多这种官员会落马。那我们现在要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在廉政指数，就是在国际上的这个 CPI 这个廉政指数上其实确实有上升了。你如果对比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前几年跟中国其实在廉政指数上的排名差不了太多，但这两三年已经拉开距离了，就说明就是说他这个防腐呢信号作用还是蛮明显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基层的一些官员就没有那么贪了。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他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是积累了很久，而且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到了他的这个机体里面，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机体里面。所以你真正要做到廉政的话这条道路很难。所以呢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说他是能够清理掉一些所谓的高级干部，但是呢其实包括中层包括底层的这个腐败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清理的，所以最终呢是不能靠这种运动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廉政机制，还是需要一些制度还有法治来建设一个廉政的国家。江泽民年代已经认为说防腐是关乎党的生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呢很多人会认为说习近平如果当时如果防腐运动做了几年之后呢就开始法治化，特别是在这个制度建设上下大功夫，那其实是很大可能性就是说可以变得更好。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说现在可以看到的防腐还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派系的背影，就是说他不喜欢的那个派系可能就比较容易出事，那他喜欢的这些派系的这些人呢特别是从福建上去的干部呢其实是还不多。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明就是说他还是愿意一套比较像过去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实际上是防腐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提高所谓的这个政府的威信，另外一个也是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那他一直运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知道这种就是打击政敌的手段，那最后呢很多老百姓对一些落马的官员甚至有的时候会同情，然后官员也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个运气和战队的问题，所以最终呢就会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这种法治国家当中的一些廉政建设的一些机理。就是法治国家廉政建设怎么做呢，就是法律规定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执行了之后，如果你假设你有贪腐行为的话肯定是要有刑事处罚，这样的慢慢下来的话官员就知道说我不能靠我上司来保护我，也不能靠这种所谓的这种政治上比如说一些关系网来保护我自己，所以这里面就慢慢的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理模式。但是遗憾的是就是说目前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更多的情况下是像根据你的派系根据你的关系来决定你未来的命运，所以这个时候呢哪怕防腐有些人落马那很多人还是纷纷的去做原来一样的事情，就是建立他的关系网站好队。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官员其实是他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源源不断的有官员下台，但是呢，同时呢，你会觉得很没有希望，就是说一直是这个样子。
嗯，那么在目前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的这个政体的这个状况下，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这个架构下，新加坡啊是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是一个廉政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廉政的这样一个政体。新加坡的廉政经验有没有对中国的反腐有借鉴的地方？
新加坡最大的经验就是法治国家，就是跟英国比较像的一种普通法系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用法律来惩罚腐败的官员。当然，他还有一点就是给官员相对好的工资，就是解决他们生计问题，就是说做官你不会说生活比较差。那在中国，其实早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朱镕基当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学新加坡的，就希望通过所谓的以薪养廉，以薪就是说我不会高薪，但是我薪水给你还是算不错的，在每个地方来说。那这样的话，官员就会觉得我只要兢兢业业做一辈子，我的那个财富，我的那个社会地位也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保证，官员就没有多少动力去贪。另外呢，中国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想学，就是用法治的手段来解决这个廉政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看过去1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大的防腐动作，但没有很强的这个廉政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这方面的进展。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数十名百老汇歌舞剧演员星期天在纽约时报广场冒雨高歌，演唱《悲惨世界》中的歌曲《你可听到人们在歌唱》，以此支持乌克兰人民反抗侵略。
Through music, and I felt very inspired that we could all come together and use our voice in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just to show anything that we can to show our support and our solidarity and our hope for peace.
I couldn't miss it. I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moment in time. I want to show that I am here in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and everyone there, and it's a moment of love, and who would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So I'm proud to stand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Broadway, the Broadway community, as we raise our voices in support. Hopefully they hear it across the way.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